我想历代之下16:9，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里心存诚实的人，在原文就是有一个完全的心的人。换句话说，神从历世历代在各处寻找，寻找的乃是一个完全的心，一个完全的心。人是看外貌，但是神是看内心。神寻找一个像他有完全心的人，好显大能帮助这个人。什么叫做一个完全的心呢？完全的心就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一个完全的心，在新约来说，就是一个清洁的心，一个纯洁的心，一个没有掺杂的心。如果有一个完全的心呢，这个人就是清心，这个人就能够看见神。如果一个人能够看见神，换句话说，他就能够明白神的心，他能够按着神的心来服侍神。这样的人是讨神喜悦的人，这样的人呢，神在寻找，这样的人神要显大能来帮助他。那我们的心，我们可以说我们都爱主，但是我们的心不完全，我们常常三心二意。雅各书告诉我们，三心二意的人，你不要想从主来得什么。我们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就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心。我们可能又爱主又爱主之外的偶像，可能是人事物，这样我们就没有完全的心。所以历世历代神一直在寻求一个人，一种人，就是向着他心存诚实的人，就是向他有一个完全心的人。我们知道主快要回来了，昨天发生的这个智利的地震，是100个海地的地震那么大。你看一个海地的地震就已经那么大了，一个智利的地震有100个那么大。这一切的现象都告诉我们，主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晓得有些人是欢欢喜喜的来迎接神，有些人是带着恐惧战兢。那什么样的人到在主回来的时候毫无羞愧呢？就是像他有一个完全心的人。所以巴望我们在主面前都能够常常操练，操练我们向着他有一个完全的心。那这一句话我们知道是向着犹大王亚撒所说的话，当然我们知道不只是向着亚撒，也是向着我们。所以我们就想要从亚撒的历史来看这句话为什么出现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知道亚撒算是犹大王里面比较好的王，亚撒的祖父是罗伯安。那罗伯安是谁呢？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也就是大卫的孙子。我们知道大卫在神的面前，神给他做见证，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为什么神说大卫是合他心意的人呢？因为大卫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大卫向着神有个完全的心。我们知道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大卫犯过错，而且犯过很厉害的错，但是神仍然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为什么？因为大卫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 但是大卫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这是神所喜悦的。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我们除了主之外，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但是呢，我们可以有一颗完全的心，向着神，全心来向着神。所以，因着大卫是向着神这样的完全，心是这样的完全，所以神祝福他，而且神建立他的王位。我们知道他的儿子所罗门，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很爱神。当他出生的时候，神还特别给了他一个名字，叫做耶底迪亚，说出了神喜悦他。当他接续他父亲大卫做王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上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特别提到所罗门，说了他爱耶和华，遵守他父亲一切的律例。可是呢，他在秋坛献祭。这是说出了所罗门他认识神是按着传统的认识，换句话说，他认识神，他爱神呢，是从他父亲来的，他父亲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可是呢，他不是从启示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爱神，所以神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显现，问他要什么。他没有求富，没有求贵，没有求长寿，他只求有一个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心，一个能听的心，就是智慧，好分辨神的百姓，能够判断神的百姓。神因着他这样子求，所以非常的喜悦，赐给他智慧，也赐给他财富尊荣。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知道到了晚年，这个这么有智慧的人居然拜起偶像来，因为他宠爱那些外邦的女子，以至于我们知道他拜了偶像，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但神的审判没有直接临到他，就临到他的儿子，就是罗伯安，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提到的亚撒的祖父。我们知道罗伯安他做王的时候，国度开始分裂，整个以色列国，整个以色列就分成了北国跟南国。北国呢是十个支派所代表的，南国呢只剩下两个支派，犹大跟便雅悯支派。那当这个国度分裂之后，我们知道这是因为神的审判临到了所罗门。虽然所罗门这时候是他儿子做王，但是真正的根源呢，是因为所罗门愚昧拜了偶像，所以审判临到以后呢，国度就分成北国跟南国。那这两个国度呢，发展下去，总共每一个国度都有19个王。可是北国呢，19个王呢都是坏王，没有一个好王。南国呢，我们知道这19个王里面有几个是好的王，其中第一个被兴起来就是亚撒，这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国度分裂之后，我们晓得犹大这一边的南国呢，所有的王呢都是在大卫这条线下面，就是因为神纪念大卫，纪念他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神一直保守这个王位继续下去。那讲到罗伯安的时候，我们知道罗伯安前面3年，神是在祝福他，他非常的强壮，他的国度强盛，因为他遵行大卫跟所罗门的道，但只有3年。3年之后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跟随他。这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开始拜求偶像来。那时是记在列王记上第14章22节，那边我念就好了。他犹大人呢就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犯罪触动他的愤怒，比他们列祖更甚。他们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筑坛、立柱像和木偶，国中有娈童， 犹太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外邦人行一切可憎恶的事。就你看见到了罗伯安的时候，前面三年还好，接下来就是拜偶像，整个国度就败落下来。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啊，它的强盛兴衰跟它的王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当我们读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特别是国度的历史的时候，你发觉君王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个君王爱神的话呢，他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行神的旨意，你看这个国就强盛，神也祝福。但是当这个王开始偏离耶和华的时候呢，他的国民也跟着偏离，结果呢国家就衰败，审判就临到他们。结果你看到了罗伯安的时候全国拜偶像，结果呢你看很奇妙啊，到他做王第五年的时候呢，埃及王四煞就上来攻打耶路撒冷，这是记载在历代之下十二章。这个时候呢你看四煞，埃及王四煞上来攻打耶路撒冷，而且攻破了耶路撒冷，这是第一次耶路撒冷被攻破。这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见证，换句话说现在神的见证居然被攻破了。攻破的是谁呢？是埃及王。我们知道埃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这个世界所说的，换句话说呢，当这些人开始偏离神的时候呢，世界的灵就进到他们的里面，神的见证就失落了。所以这些的教训也同样发生在今天的教会上面，因为教会就是神圣洁的国度。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向着神不忠心的时候呢，你看很自然的世界的灵就进来了，结果呢神的见证就失落了。这时候我们看见呢，圣经上特别记载是因为王，就是罗伯安王和他的民得罪了耶和华，结果呢这时候就耶路撒冷被攻破，结果神派了先知去对罗伯安和众首领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四煞的手里。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我们向着神不忠心呢，世界的灵就进来了，然后神的见证就失去了。不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呢，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呢都自卑，他们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那耶和华因为见他们自卑啊，就说我灭绝他们，但是呢他们仍然要受管教，好让他们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知道服侍我跟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身上有两种服侍，你可能服侍神，你也可能服侍仇敌撒旦，你可能是做义的奴仆，你也可能是做罪的奴仆，所以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失去了向神的忠心，在我们里面有神之外我们的喜好这些偶像的话，世界的灵就进来，神的见证就失落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我们反而成了仇敌的俘虏。感谢主，他们懂得自卑，所以神只是管教他们，没有完全灭绝他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如果失败了，我们应该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会使我们升高。所以这时候很奇妙的结果呢，埃及王四煞上来攻取了耶路撒冷，就夺了什么呢？夺了罗伯安所制造的金盾牌，把他的金盾牌都给夺去了。我们知道盾牌是说到了保护，金子是说到神的荣耀，换句话说呢，神的保护失去了。你看什么时候我们犯罪，我们离弃了神，你看神的保护就失去了，因为神不能够与罪恶有分，除非我们悔改。 所以感谢主，你看在罗伯安身上我们看见了这个教训。但是很可惜的，我们知道到最后，当罗伯安过去的时候，圣灵怎么给他下一个注解呢？圣灵说，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这是历代之下十二章的末了所讲的话。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所以这一个呢是罗伯安的历史。好，罗伯安过去以后，我们知道接着就是米盖亚了。不是，接着就是那个亚比亚。亚比亚呢，圣经上又称为亚比央。这是罗伯安的儿子，也就是亚撒的父亲。我们知道圣经上讲到亚比亚的时候，圣经上怎么给他下注解呢？那是在列王记上15章第三节所讲的话。他说亚比央或者亚比亚行他父亲就是罗伯安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他的心不像他主大卫的心，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换句话说，你看再一次圣灵提到大卫的心是向着神完全的诚诚实实的，但是呢亚比亚或是亚比央他行他父亲一切的恶，不像他主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但是你看圣经上接着怎么讲呢？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仍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这个儿子是亚撒。换句话说，到了这个时候呢，你看亚比央已经行一切的恶了，审判已经临到他们了，但是神不是因着他好，而是因着纪念大卫向着他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呢，人死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接续他作王，建立耶路撒冷。所以你就看见呢，其实到这个时候到了亚比央的时候呢，其实这国度已经越来越衰败了。可是感谢主，因着他祭奠大卫，因着他知道大卫向着他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呢他要建立大卫的王位，就兴起了他的儿子亚撒。那我们知道在亚比亚的时候，亚比央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战争呢？他的战争是跟北国，就是耶罗波安常常打仗。所以这里的征战是什么征战呢？乃是内战。你看第一个征战罗波安的征战是从埃及来的，是指着世界说的。那现在呢，这个征战呢是北国跟南国的征战，换句话说是兄弟之间的征战。这个征战呢，我们知道就是肉体的征战，因为圣灵总是跟肉体相争。所以当一个人离弃神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两面的情形，一面是世界的灵入侵，一面是呢肉体在这里做大，肉体在这里相争。但是感谢主，就在这样子犹大的国就好像以色列国一样呢越来越衰败的时候呢，神纪念大卫向着他有一个完全的心，这个时候他就兴起了亚撒。所以在历代之下14章这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亚撒就被兴起来了。亚撒被兴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方面是因为神实在是祭奠大卫，所以神给亚撒的连接呢，国中有太平10年的时间，给他10年太平的时间。那我们感谢主，你知道神的恩典常常临到我们，但是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什么反应呢？这很重要的。那许多的人的确有神的恩典在，但是呢他享受神的恩典，但他对神的恩典没有反应，没有借着神的恩典呢好好来爱神，这是我们的缺陷。但是亚撒不是这个样子，亚撒呢因着神这样子恩待他，所以他就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所以包括我们都像亚撒一样，每一次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轻忽，我们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们应该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就起来 啊，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那什么是神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呢？这里提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换句话，他除掉他你国中所有的偶像，所有能够代替神吸引他们的眼目，吸引他们新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怎么样能够行神的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第一个就要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偶像。你知道我们的心非常的复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心是全部向着神的，但是呢，我们里面有很多私底下的爱慕，我们自己可能都不知道，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感谢主，虽然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心，但是有一位是鉴察我们心的，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像诗篇139篇那个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你知道在原文那个，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那个恶行在原文就是淫乱的意思，就是在神之外还有贪念，那叫恶行。所以我们不懂得的，我们需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向主有个深深的祷告，求你鉴察我，求你试炼我，看着我里面有什么，还有什么偶像。因为不知不觉我们就被一些人所吸引，被一些事情所吸引，被一些东西所吸引。如果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能够对付这些，除去这些的话，我们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所以我们不能，任何一个人不能夸口说我们的心都完全向着神了，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我们需要谦卑在主的面前，求他来鉴察，求他来光照，求他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对付。但是这只是消极的，因为如果你把里面的偶像除去了，你只是把房间打扫干净了，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让神的话、神的自己来充满的，你看那恶者会带七个更恶的鬼进来了。所以呢，接下来就积极的，就是怎么样呢？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所以，我们消极的，我们要对付所有的偶像；积极的呢，我们要寻求神，更多的被他神的话充满。我们在约翰福音14章21节有一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不但要有主的话，我们还要渴慕他的话，也要遵行他的话。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亚撒呢就做了这两件事情，除偶像，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结果呢，这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然后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向，那是国享太平。所以亚撒呢，不仅是在耶路撒冷除去偶像啊，他在犹大各地方都除去偶像。然后又在犹大建造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然后他又对犹太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视为筑墙盖楼，安门作栓，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于是他就建造许多的城邑，而且也有很多拿盾牌的那些人勇士。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啊，什么时候我们除去偶像，什么时候我们积极寻求神的时候呢？你看见就有两个很美的效果出现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享太平，国中享太平。第二个就是有了建造。我们知道，如果你没有太平， 你就不可能建造。所以大卫不能够建造圣殿，只有所罗门能够建造圣殿，因为所罗门是和平之君，在他那个时候呢，没有征战，有安息。这在属灵方面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的真实，因为如果我们里面没有真正的安息呢，我们就不可能在生命上有属灵的建造。所以安息在主里的安息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安息呢，跟我们除偶像，跟我们积极寻求神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在末了的时候，我们都很记得主说的话，主说烦恼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这个安息呢，你必须要做什么，你只要来到主面前，你就有这个安息，你就可以得到这个安息。但你得到这个安息不一定代表你能够享受这个安息，所以主耶稣继续讲了，你要怎么样能够享受安息呢？享受你魂的安息呢？你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们知道，你当你一提到要想安息的时候呢，你巴不得完全没有轭，对不对？你想到轭就没有安息吗？但是很奇妙，主反而说呢，你要想安息吗？你要负我的轭。所以你就发觉呢，你知道有一种轭，大部分的轭都不能叫我们安息的，但有一种轭能够叫我们想安息，这个轭叫做主的轭。我们晓得，讲到轭真正来讲呢，只有两种轭，一种是神的轭，就是主的轭，一种是仇敌的轭。仇敌的轭呢，基本上就是罪的轭。所以仇敌的轭也好，罪的轭也好呢，你知道是一种重担。但是主的轭呢，是轻省的，轻省。所以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是轻省的。所以很奇妙，当你我们愿意接受主的轭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这个轭是轻省的，是容易的。而且这个轭呢，主的轭有一个积极的目的，这个目的呢，乃是让我们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你看牛在场上如果不负轭，那个场上的地呢，给它乱踩。但是一个牛如果真的负轭的时候呢，你按着主人的道路来走的时候呢，你看就能完成主人的旨意。所以神，我们的主要我们负他的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不但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是清醒的，而且当你负这个轭的时候呢，那神的旨意就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那怎么样能够负主的轭？主就说，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真正负主的轭呢，就是做主的门徒，就是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这就是前面所讲的话，除去偶像，这就是舍己，因为我们己就是一个最大的偶像。如果除去自己，然后我们呢，我们能够积极的寻求神，遵守他的话，那是什么呢？就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他。所以没有其他的路。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你发觉呢，你就能够享受安息。所以主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因为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主耶稣是柔和，但是主耶稣不软弱。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到一个人柔和就是软弱，不是的。柔和的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他向着神的旨意刚强。换句话说，只要是出于主的，我都愿意顺服；出于自己的，我放下。你看这样的人呢，是柔在神的眼中是柔和的人，但是这样的人也是最刚强的人。主耶稣不仅说他柔和，他也谦卑。换句话，他不寻求自己的地位，不寻求自己的好处。什么时候我们寻求自己的好处，寻求自己的地位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我们没有办法谦卑。所以这一条路是十字架的路。当我们这样子跟随主来负他的轭的时候，你就发觉 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在扶额，是主跟我们一起扶额。因为这个轭有两边的，一边是主，一边是我们。当我们这样子跟着主慢慢扶轭的时候，你就发觉有一件事情很奇妙，就神的主的性格就组织在我们的身上，这主的性格就慢慢组织在我们身上。主是柔和的，我们就柔和；主是谦卑的，我们就谦卑；主是忠贞的，我们就忠贞。而且只有这样，当我们性格这样养成的时候呢，神的旨意才能成就。所以成就神的旨意，不是靠着传讲、听道而已。要成就神的旨意，你必须让神的性格、主的性格能够组织在我们的身上。那怎么样做呢？就是服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所以当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享安息。当这样的时候呢，你发觉生命的建造就开始了。所以有安息，接下来就有建造。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主就给我们享受太平，这里的太平，享受这样的安息，这样我们就可以在生命上慢慢建造，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呢，就慢慢长大成熟。感谢主。也只有当有了这些建造以后，有了这些属灵建造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你才能够抵挡仇敌。所以接下来很奇妙，仇敌就来了。仇敌这次的仇敌是谁呢？就是在历代志下14章第9节这边所讲的。这时候就有古实王，从非洲这边来的古实王，伊索比亚这里的谢拉就率领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你看，虽然他们有建造，他们也有军队，他们的军队加起来也不过58万人，但是敌人呢有100万人。这时候怎么打仗呢？你看啊，没有错，他们有属灵的建造，他们生命被建造起来了，他们可以征战了。但是呢，征战，所有的属灵征战呢，不是靠我们自己，所有的属灵征战呢，都是靠神。所以亚撒就呼求神，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所以你看见现在敌人来了，敌人来的时候，他们的确是已经有了建造，可是很奇妙啊，就每一次你的属灵生命有建造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仇敌就来攻击。这一方面是说到了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因为神不会在我们毫无预备的时候就让仇敌来攻击我们，他总是呢，在我们已经有预备好的时候，他让我们来受到攻击。这是神的智慧。但另外一方面，他也让我们看见呢，仇敌比我们还强盛。换句话说，他好像在训练我们。那今天我们好像在训练，我们可以举30公斤的东西。那神有的时候很奇妙，他不会是刚刚好给我们30公斤，现在来了个50公斤，你怎么办？你靠了自己，你完全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要靠神，因为神可以给我们超过50公斤的力量。所以呢，当我们在征战的时候，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不是我们自己去征战，乃是要靠着神。但另一方面，你看见的仇敌是很坏的，因为仇敌知道你现在有了能力，仇敌呢想要攻击你来毁灭你，仇敌巴不得怎么样呢？你凭着你自己的力量，不依靠神来做事。所以对着仇敌来讲呢，在我们来说这是一个试探，仇敌要试探我们，要试探我们怎么样呢？靠着我们自己来征战。但是如果我们懂得来依靠神的时候呢，你看 就好像亚萨在这里说的，只有你能够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所以我们能够胜过仇敌，很奇妙啊。有的时候我们刚强，我们反而胜不过。我们知道自己软弱呢，反而我们能打胜仗。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不懂得依靠神。当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就想着靠着自己，认为我们可以胜过，结果我们反而失败了。但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软弱的时候呢，我们就懂得来依靠神，而且我们说神啊，这是我们是仰望你，哦，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换句话说，这个征战不是我们的，神是你的征战。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得胜。你记得当约书亚进到迦南的时候，第一个征战就是耶利哥城的征战。那耶利哥城是非常坚固的，但是呢，你看他们不是靠自己，乃是靠着神，绕城七日吹角，结果城就倒塌了。你看他们不是靠自己征战，但是第二个征战呢，碰到埃城呢，小城，他们连祷告都不需要祷告，结果呢，他们反而打败仗。所以你就看见呢，今天其实不在乎我们刚强软弱，而在乎我们懂不懂得依靠神。所以主对保罗怎么说呢？我的能力是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懂得夸他自己的软弱，懂得夸他自己的软弱，知道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每一次的征战对我们来讲，特别当我们自以为我们刚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要依靠自己，我们要依靠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因为这是神的征战。所以很快的，你看神就出干预了，结果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大军就被打败，而且财物也被掳掠一空，结果他们带着很多的掳物就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这个属灵的征战中得到许许多的掳物，打了胜仗回来以后，你看很奇妙，神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十五章讲的。这时候神呢，神的灵就感动了先知亚撒利亚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鼓励的话，亚撒和犹大便雅悯众人呢，要听我说，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为什么亚撒利亚，神要叫先知亚撒利亚来做这一件事，来说这些话呢？提醒他们，你们如果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与你们同在，你们寻求他的就必寻见，但是你们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说这些话呢？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啊，有了一个大的征战得胜的时候，往往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我们很容易骄傲的。所以你记得当亚伯拉罕打败四王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你知道神派了麦基洗德去迎接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是亚伯拉罕最危险的时候，因为仇敌用另外一个脸孔来迎接他。我们在那时候刚刚打败基大老马所率领的联军，你知道基大老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狮子吼叫之地，斯拉地就是狮子吼叫之地。所以这个时候的仇敌呢，好像吼叫了狮子，但是亚伯拉罕胜过了他。可就在他回来的时候呢，仇敌用另外一个脸来迎接他，就是谁呢？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我们知道索多玛所代表的，索多玛是一个罪恶之城，索多玛王所代表的是仇敌另外一面，就是他狡猾的一面。有的时候仇敌像基大老马，像狮子吼叫，我们还能够认识，但等他换了一个脸孔的时候呢，很诡诈的时候，好像光明的天使，仁义的差役的时候呢，我们就上当了。所以这个时候索多玛出来迎接他，在哪里迎接他呢？乃是在沙维谷，就是王谷迎接他的。你知道王谷是很尊贵的， 你知道，在这么尊贵的地方来迎接索多玛，而且提供他所有的财物，所以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可以留下来。但是感谢主，就在索多玛要迎接他之前呢，神派了麦基洗德，而麦基洗德用酒跟饼来迎接他，而且麦基洗德呢，他在就在创世纪十四章那边特别讲了一段话，他特别讲到说什么呢？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索多玛麦基洗德特别提到说，是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他是应当称颂的。他提醒了亚伯拉罕，不是你打神的仗，是至高的神他帮助你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他应当值得称颂的。所以就因着这样子的迎接呢，所以亚伯兰后来就怎么样了，对索多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血带我都不拉，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付出。所以常常在一个大的征战得胜之后，也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就在亚萨打了一个大的胜仗之后，神的灵感动了先知亚撒利亚，对亚撒说话。所以到了15章第7节说，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就亚撒听见这话呢，还有先知亚撒利亚的预言，就壮起胆来了，就怎么样呢？他就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三地所夺的各处，将可憎之物尽都除灭。你看，本来呢，他是在犹大各地各城除偶像，现在是犹大、便雅悯全地都除偶像，而且呢，还有他所夺到的以法莲三地的各城也把偶像除掉。所以他越来越刚强壮胆，不仅如此，他还重修耶和华的坛，然后把许多的祭物呢献给耶和华。那时候许多的以色列人，这北国的人呢，都看见了神祝福他，很多人都归向亚撒，然后他们不但是立约，还要尽心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他们说，凡不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呢，都要处死。而且甚至亚撒还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我们知道这个祖母就是罗伯安的妻子，他的影响很大，因为整个拜偶像跟他有很大的关系。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瑟了。所以亚撒你看这个时候多刚强，把他的祖母的位都废掉，把偶像砍下来捣得粉碎。然后圣经上就讲到17节，讲到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废去，然而亚撒的心一生诚实。圣灵在这里给他做见证，说他的心向着，到这个时候他的一生都向着神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亚撒是一个完全的心。但是不止如此，亚撒还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奉到神的殿里，这是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征战的事。所以亚撒从作王到35年的中间呢，你看实在是一个复兴的年代，神实在是恩待大卫，亚撒也在神的面前有个完全的心。不仅如此，他还把他父亲所分别为圣跟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器皿都放到神的殿里面。那什么是金银器皿呢？我们知道根据提摩太的后书第2章告诉我们，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可做神贵重的器皿，就是金银器皿，贵重的器皿。所以因着他们向神有一个这样的完全的心， 就好像怎么样呢？你看见，就好像他们有好多的金银器皿可以奉献到神的家里面去。这些人呢，用今天属灵的眼光来讲呢，他们是什么？脱离卑贱的事，他们愿意做贵重的器皿。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啊，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神的家就好像什么大户人家。神的家本来应该是什么呢？是小群，啊，好像那个芥菜种子。但是到了一个时代呢，它已经变成了大户人家，从外面来讲很丰富，啊，就好像呢这个芥菜种呢变成了一棵大树，可是这个大树上面有飞镖，啊，换句话有仇敌的作为。那在到了末了，教会呢也是一个大户人家，不再是只是贵重的器皿，也有卑贱的器皿。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跟瓦器，啊，木器瓦器都出于人的，出于人的工作，出于人的生命，出于人的。金器银器呢，我们都知道是出于神的，神的性情，出于主的救赎，十字架的工作所带下来的。所以亚萨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在这35年这中间呢，他为神预备了好多的器皿。所以因着他向着神一生诚实，就有许许多多的人分别为圣，能够归给神。所以在末后的时代，神不是看这个聚会有多少的人，神是看这个聚会里面有多少贵重的器皿，有多少金器银器可以摆在神的家里面。哦，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看见亚萨呢能够把金器、金银器皿都能够奉到神的殿里面去。可是好景不长，到了36年，我们就知道出了问题了。36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历代志下16章所讲的。亚萨36年。以色列王巴沙就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亚萨越来越强盛的时候，神的祝福也临到这个地方，所以就吸引了很多北国的人呢，就慢慢他们就投靠过来，他们就愿意来跟随神。所以你看见，如果当神的见证被立起来的时候，你看实在是吸引很多爱主的人都来归向神。可是对以色列王巴沙来讲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万一这些人呢都跑过来了，那他的国就越来越差了。那我们知道巴沙是一个很坏的王，不是一个好王。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是，你知道当时他们一分裂的时候，北方的那个耶罗波安就立了那个两个金牛犊，一个在但，一个在别是吧，在那个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结果呢，他就不禁止，就是不让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他们就说，这些牛犊就是耶和华带你们出埃及的。可是现在呢，许许多多人呢，因着亚萨的见证啊，他们都跑到亚萨这边来了，跑到南国犹大国这边来了。就巴沙呢，就来攻击犹大啊，修筑拉玛，拉玛就是他们犹大跟以色列的边界啊，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这时候很奇妙，你看亚萨呢，这个时候的心就不完全了。亚萨就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与住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所以你看他现在没有依靠耶和华，前面35年这么好，到了36年突然变了，而且呢还把耶和华殿里面的金银那些贵重的东西呢送给大马色的亚兰王便哈达。换句话，他对神已经开始不尊重了。然后他对他怎么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我与你也要立约。现在寻求人的帮助，没有寻求神。 现在我将金银送给你，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沙所立的约，使他离开我。”便哈达听从亚萨王的话，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邑，他们就攻破以云旦、亚伯马因和拿弗他利一切的饥荒城。结果呢，巴沙听见就停工，不修筑拉玛了。于是亚萨王率领犹大众人将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木头都运去，用于修筑加巴和米斯巴。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前面做王前面35年都这么全心的向神，怎么会到了这个时候呢？突然心变了。所以你也可以看见，在我们周遭也可能有这些例子，就有些人一生都是这么爱主，到时候晚年就掉下来了，发生很多事情。为什么呢？这里没有提原因，但是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当我们有了神的祝福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了，不知不觉就骄傲了。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属灵的经历，是人家所没有的，不知不觉呢，我们就高抬自己了，我们就不太依靠神了，我们就失去了向神那一个完全的心了。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但这却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所以这里所记载的不仅是以色列的历史，这也是今天教会的历史。所以自以为刚强的，我们要反而要更小心。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神就差遣了先知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信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了你的手。”你知道亚兰后来呢？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当大卫在的时候，他们是臣服在他的手下的。所罗门的时候，他们也帮忙建殿了。但是呢，你看，因着他仰赖亚兰王，结果这个人，这个亚兰后来呢，就反而成了他的敌人。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不依靠神，我们依靠人，结果人反而成了我们的网络。然后他就说，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马兵不是极多吗？你看有100万的人，他懂得依靠神。现在以色列没有多少人，他反而不懂得依靠神。他依靠自己的聪明，自己的才智。他说，因着你倚靠耶和华，神就把这个古实人呢，大军呢交在你的手里，然后就讲了这句话。今天我们所讲的这句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前面35年，你看他实在是向着神心存诚实，实在是有个完全的心。神找到了这个人，神显大能帮助他，100万的军队来，一样被打回去。但是呢，现在你因这事行的愚昧，换句话说，你的心已经不再像神这么完全了。此后你必有征战的事。所以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特别是你知道，我们在好像我们信主不久的，还时间很短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自己也觉得追求不够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懂得谦卑，我们懂得去寻求神。但是慢慢慢慢呢，你知道，当我们开始有一点属灵的经历了，开始我们对许多事情有认识了，甚至开始开始祝福我们的时候呢，常常是非常危险的时候。所以当他打了胜仗的时候，神马上派了先知来，对不对？来鼓励他。他，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就与你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会寻求；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 因为那个时候是他很危险的时候审判人的。那现在呢，不然，你看不知不觉他又开始了。所以你看，我们实在是不能够信靠我们的肉体，我们要常常活在神的光照底下。因为很多时候啊，不知不觉我们就落在黑暗里面了，我们就觉得我们可以了。结果呢，你看亚撒没有谦卑的听先知的话，反而老恨先见，将他囚在监里。你看心多刚硬的。那当我们真的是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的心向神不再完全的时候呢，你看我们的心就慢慢慢慢刚硬。那心的刚硬呢，是慢慢的，是一点一点的。当神的一个感动我们忽略了，那心就硬了一点。圣灵再一次的感动，我们又忽略，又更硬一点，就慢慢慢慢硬到一个程度，居然先见对他讲了这么重的话，他没有悔改，他把他下在监里面。不但把他下在监里面，你看，也虐待一些人民。所以一个人心刚硬后呢，他不懂得爱，就变成了虐待。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你看我们当我们刚硬的时候，有一个现象，你看我们对弟兄姊妹开始不耐烦。你有爱的时候，弟兄姊妹的错你还能包含，包容。但没有爱的时候，你开始怎么样呢？你不能包容了，你知道我们开始就好像这里都虐待人民了。然后呢，他做王第39年，脚上有病。而且慎重，你看神的手是在管教他，让他脚上有病。那很多时候我们被管教的时候，我们不懂的话会怎么样呢？你看我们怎么样？他说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换句话说，属灵已经非常迟钝，属灵的没有敏锐性了。这也是我们要很防，因为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当主快回来之前啊，你知道这普遍那个属灵的迟钝，漫步在神的家里面。世界我们不能有要求了，但神的家里面呢，也是如此。你记得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教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他怎么样？他觉得他发达了。富足了，什么都不缺，但主却说了，你是贫穷瞎眼，赤身露体啊。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常常寻求他的光照，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好像这里你看病得甚重，他都没有求耶和华，你看心刚硬到这个程度，到了作王41年就死了，何等可惜！前面35年是这么的好，心这么完全，神这么的祝福他，后面这6年，36年到41年，也是5年的时间，6年的时间，你看他的心就变了，但是神仍然给他这样的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就这也是对我们说的。但是感谢主，虽然亚撒最后晚年他的失败，但是整体来讲呢，圣经上神给他做见证，还是称他是好王。所以虽然他是软弱，他失败了，在最后几年心向着神不再存诚实完全，但神在圣经上给他的注解，圣灵给他注解，人人称他是一个好的王。所以后面怎么讲呢？你看啊，历代之下17章14节，葬在大卫城自己所凿的坟墓里，放在床上，其床堆满各样馨香的香料，就是按坐香的做法调和的香料，又为他烧了许多的物件。换句话说呢，他死的时候仍然是背极哀荣。换句话，神仍然顾念他， 我们知道有些王没有办法这个样子的，但神仍然祭奠他，因为他有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他实在是心向着神。晚年有一点失败，但是神仍然祭奠。所以我们实在是借着今天这段话，神在寻找向他全心的人，用这段话也能够鼓励我们。那我们真是像箴言第四章所说的话，我儿要将你心归我，你的眼目要喜悦我的道路，你要保守你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所以盼望我们，特别是主快要回来了，特别是在这些人你看各样的天灾在这样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向着神有一个全这个完全的心，我们见主面的就不会羞愧。但是我们怎么能够保守我们的心向着神这么完全呢？我们没有办法，实际上来讲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依靠他。就好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第一章所讲的，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深信他是他人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知道他的。所以我们不会保守我们的心，但是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交给主，说主啊，你来保守，你能够保守我一直到见你面的那时。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